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每当灾难发生，总会有一些乐善好施的人，要么出钱，要么出力地前往支援帮助，让人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其实有一种朴素的善良，就叫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小到一个家庭，一个机构，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人若都愿意秉持这份善良，齐心协力地奉献自己的一部分能力、财力、心力，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好的。就像《爱的奉献》那首歌中所唱到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我们不说别的，只要人人都有奉献的意识，这世界也不会有贫富悬殊的差距了。很多的人际关系、社会问题的出现，就是因为有人太看重自己所拥有的，有了还要更有，多了还要更多。贪婪之心一旦发动，腐败的病毒就开始传染蔓延，直到整个系统都烂掉。今天我们都知道，纳税制度是一个国家合法合理的存在，它有点类似于强制奉献，就是无论你愿不愿意，交税都是纳税人的硬性义务与责任。正因为是硬性规定，不是人自愿的，所以偷税漏税的情况就很多。如果追溯这个制度的起源，恐怕从人类起初将投生的动物和地里的出产作为供物献给神，就开始有了雏形。到人类犯罪以后，成立了以人为王的国，就开始有了征地税、征人头税等各种名目的税收出来。但无论纳税制度如何演变，上帝要求属神子民至少要在属神的家奉上当纳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奉献，从未改变。虽然神没有强制人去执行，似乎人犯了神的诫命也看不到有什么惩罚，但直到今天，甘心乐意奉献十分之一甚至更多的人，肯定是被神祝福无疑的。因为无数的见证人都在证明，顺服神、遵行神教导的人是何等的有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拉基书的3章8节， 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三章九到十二节。读完马拉基书的三章八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说了，夺取神的东西我可没有吧。马拉基就催促百姓啊，不要停止十一奉献，要把当归给神的来去给献上。其实早在摩西的时代啊，已经定下了十一奉献的制度了。利未人他们会获得部分十一奉献之物，那是因为他们是没有产业的。不过在马拉基时代，百姓并没有献上当献的十分之一来去支持神的仆人，以致利未人呢要出来工作去维生啊，这使得他们呢就不再重视神赐给他们料理圣殿还有安排敬拜的职责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啊，都是从神而来的。如果我们拒绝把当纳的献给神，那么这就等于啊抢夺了神的财产了。那么请问，你是自私的把神赐给你的一切留给自己，还是愿意把当纳的来去给神，来建立他的国度呢？那么或许啊，还有人不禁会说了，神的家要有粮，我们每个人都要送粮入库，那么今天我所送的到底够不够呢？马拉基时代的百姓并没有按照神的要求把收入的十分之一存入到圣殿中，他们也许啊舍不得劳苦得来的收成，但是呢他们却误解神了。在路加福音的六章三十八节，主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当我们付出的时候，必须要知道神所应许的福气啊，并非全部都是物质方面的，而且未必啊在世上的时候来享有这些福气。不过日后啊，当我们跟神在一块儿的时候，就一定会完全得着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奉献呢要甘心乐意。感谢神，今天有很多很成功的商人，他们就乐意而且很慷慨的呀来去奉献。在某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连锁商场的创办人，他是一位牧师的儿子，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啊就过世了，人们只会对他来说，愿神祝福你。这个小男孩啊，必须从小就要到外头来去打零工啊，帮助母亲来赚取生活费。他说，等我长大了，我要赚钱来照顾牧师们的寡妇，好让每一位师母啊都不需要这么辛苦的来工作。他就信守承诺，他就建立了一个安养中心，让退休的牧师和师母啊可以住在那里来去安享晚年。那么神就祝福这些爱主还有尊重主的人。我相信神一直在祝福人的，但是呢，你的动机必须是出于爱，这是神他唯一接受的方式。马拉基书三章九节经文记载，神说，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在神的恩典之下，神要你按照自己的能力来去奉献金钱。有些人所奉献的比十一奉献所规定的要少，而另外有些人他们所奉献的则比十一奉献所规定的还要更加多。我个人认为，在我们这个富裕的社会中，应该奉献更多才是好的。有几个异教团体啊，在某一个市区就设立了他们的总部，他们要求会友回到摩西律法，坚持啊要遵守律法，包括十一奉献，这是律法制度的一部分。如果你想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那么你就要严守十一奉献。这几个异教团体他们都很有钱的。感谢神，我们的机构虽然是很小，但却很重要，跟那些异教团体啊完全是不一样。他们是非常的富裕，财源滚滚啊，即使是十一奉献这种老旧的律法制度也能够使他们进账很多。那么这让我们就很警醒了，在神的恩典之下，神的儿女啊要在神的事工上来去尽本分。有些事工没有蒙神祝福的其中一个原因，那么就在这里了。很多教会都有一位教导圣经的牧师，但是呢也是仅此而已的，他们的事工啊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的。神他说得很清楚，神会注意他们的奉献。 如果一个教会的会友不奉献，那么神所应许的福就不会临到他们的。我相信神要祝福每一个爱主的人的，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一定会得到物质上的祝福。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保罗就强调我们蒙受神的祝福。他这样来说，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么因此神会大大祝福那些慷慨奉献给神的人的，这是整本圣经中非常重要的原则。有些传讲圣经的教会啊，已经枯干了，快撑不住了。那么这可以追溯到他们的会友没有把该奉献的钱来去奉献给神。如果我们向人敞开我们的心，那么神也会向我们来去敞开心扉的。但我们这么来做，并不是为了要得到物质上的祝福的。神应许以色列百姓啊，会给他们物质上的祝福，但是呢，神更加应许要给我们属灵上的祝福。正如保罗他所说的，他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看，神会信守他对百姓的应许的。在西西家的时代，犹大国有一段非常复兴的时期。历代志下31章10节就记载，撒都家的大祭司亚撒利亚回答说，自从民将供物送到耶和华殿以来，我们不但吃饱，且剩下的甚多，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的民，所剩下的才这样丰盛。你看，也就是说百姓的奉献呢太多了。那么在以色列人见到会幕的时候啊，摩西就要求百姓要奉献。那个时候摩西也要求百姓要停止奉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奉献太多了。这是圣经明文记载要百姓不要再奉献的例子，当时他们呢是非常乐意奉献的。马拉基在这里啊就提到了咒诅，大概是指当时临到以色列民的那些天灾。箴言11章24节经文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那么这一则箴言就教导我们，越施舍其实越有钱啊，越吝啬越不肯付出，那么就越会缺乏。那么这便是对吝啬之人他们的一个咒诅了。因为无论是个人是教会或者是国家，如果不肯留给神的话，那么神也不会来祝福他们的。那么此外，神也和他的仆人来去同行，不接济神的仆人的，那么就等同于啊抢夺神的财物。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拉基书3章10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要再提醒你啊，我们不是活在十一奉献的律法体制之下。世上有很多比较贫穷的圣徒，他们收入是很有限的，十一奉献对他们来说呢是很沉重的负担的。同时世上还有另外一些人，那么神用很奇妙的方式啊就来祝福他们，使他们就可以轻松的来去奉献了。甚至呢，他们的奉献额度啊，多到政府必须要给予他们免税的待遇。那么有些人有收入，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奉献给神。但是呢，这样的人他们是属于少数的。十一奉献当然是你做自我衡量的一个标准，但是呢，也不必被律法所捆绑。神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那么有些教会和宗派他们就说了，仓库啊就是指当地的教会或者是宗派。但其实十一奉献不是要给教会或者是仓库，仓库它是圣殿的一部分的。那么在圣殿的周围有一些房间呢是用作仓库的， 当百姓带来他们的十一奉献呢，就要放到这些仓库里头了。根据尼希米记的13:4-9经文的记载，当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时，那是在马拉基时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当他回去的时候啊，他就发现神的敌人多比亚住在已经被洁净的一个仓库里头。那个时候仓库房已经被清空了，因为百姓啊没有慷慨奉献，于是呢他们就把其中一个仓库啊就让给多比亚来去住了。但是尼希米啊，他就洁净了那个地方，并把多比亚的东西啊都扔出去了，要他马上离开。然后百姓才开始带着祭物啊来去奉献，又再一次装满了库房。那么在今天呢，没有所谓的奉献的仓库，我们不是这样来奉献的。因为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奉献他们的农作物。如果你注意奉献的条例，你就知道是要把动物的某一部分呢来去给祭司，而且说要立刻把肉给吃了。他们是没有冰箱或者是冷藏库的，不能够把肉啊给冻起来的。那么在当时那种气候条件之下，肉就很快会腐烂了，所以神要他们呢立刻把肉给吃了。但是其他的农产品呢可以储存起来的，到必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神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那么这些粮食啊是供给侍奉圣殿的祭司和利未人的。但是根据尼希米记的13:10经文的记载，在尼希米进行改革之前，有些利未人跟唱歌的因得不到供给，他们就不得不离开圣殿了。根据列王记上的7:51经文的记载，仓库它是圣殿的府库。根据历代志下的31:11经文的记载，从犹大国西西家王时代开始，圣殿里就设有仓库了，来储存百姓十一奉献的东西。天上的窗户，那么所指的就是神，他乃是万福之源，他向乐意奉献的人呢就来敞开。正如诗篇78:23-24诗人所说的，诗人说，他却吩咐天空，又敞开天上的门，将玛哪降雨给他们吃，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敞开天上的窗户，那么在这里啊是指神降下春雨秋雨的这个祝福。那么旧约圣经有时啊也用这句话来去表达对那些不顺从之人他们的审判。啊，比如创世纪的7:11说，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以赛亚书24:18经文又说，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了。你看，凡是怀疑神存在的人，不妨从神的要求啊开始来尝试，以货真价实的礼物啊来去尊荣神。倘若神的住藏是空了，那么就要怪神的百姓了。那么这样，他们便是让神的仆人呢失去可喜悦的权利，就是分享神的份。而神会倾福，大大超过人献上礼物的这个比例的。不献上的人呢，则是无法经历到神的福分的。那么根据创世纪的7:11经文的记载，天上的窗户曾经打开啊，降雨成为大洪水。但是在神的命令之下，神他会把更加丰厚的礼物啊给浇灌下来的。马拉基书3:11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好，斥责蝗虫，那么是指啊神应许的土地物产呢、极其丰盛的一个浩大祝福。蝗虫那么也指吞噬者，不仅指蝗虫，也包括了一切有害于土产的那些破坏者。当以色列百姓慷慨地奉献给神的时候，神就说了，我要敞开天门啊，倾倒祝福下来，我必为你们呢斥责吞噬的昆虫。那么这里所提到的吞噬的昆虫，那么是指蝗虫。蝗虫他们是贪婪好吃的昆虫，胃口好得很，他们是美食专家啊，定期的享用绿色蔬菜大餐，他们会吃掉眼前所有的绿色的植物。以色列有很多的灾害啊就是蝗虫啊他们所造成的。 但现在神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那么即使在今天，当一个国家拒绝神的时候啊，神的审判就会临到这个国家了。我认为这正好可以解释以下这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有太多的短缺啊，不只是能源短缺的问题，还有太多的天灾人祸，包括水灾、旱灾、风灾、雪灾等等。那么现在气候暖化就使得自然灾害啊越发的陡增啊，似乎没有人把这种灾害就解释为神的审判或者是神的警告。我认为这是一种警告啊，警告将来啊要发生的那些事儿。可惜呢，很多人他们还看不懂。万军之耶和华说了，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那么换句话来说，就是他们的葡萄园呢必然是可以硕果累累的。那么先知在传统上是以土产来作为神祝福的应许，马拉基就补充说了，不会有吞吃者来侵害，也许属蝗虫类。不过吞吃者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中是很常用的。根据约珥书的一章四节经文的记载，毁坏农作物的蝗虫有三种，因为破坏力很强，所以啊让人很惧怕。田间的葡萄树，那么这是果树中的一个代表啊，也会结葡萄不致掉落。马拉基书三章十二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在上一节经文中，神说只要以色列百姓把当纳的给献上，那么神会保守他们的土产丰富。然而但有好的收成还不足以使一个国家成为喜乐之地。虽然先知他是用物质方面来去形容，但是跟土产相对啊，必有属灵方面的出产的。这并不是要把物质的福分呢给灵异化，神应许要赐福给那些乐意的施舍者，是按字面意思来说的，但是对给予者个性上带来的益处啊，则是无价之宝的。不仅个人如此，团体也是一样。那么相形之下，获取的态度啊，就是想得到全部而分毫不给的心态，那么则必会导致贫困。当神的子民远离神啊，不明白神以及不明白神的作为的时候啊，他们便会对神就产生了不信任，在生活中啊看不到神的作为了。当他们看到恶人亨通、好人遭难的时候，他们便会怀疑啊神的公义，甚至怀疑神的存在。神看他们的不满为对神的繁琐，神对这种心态的回应就是要求他们回到对神的信任中。弥赛亚他必要来临，在全地上来实行公义。预备道路的使者他是施洗约翰，但基督第二次来则是突然的。基督第一次来是要做炼净的工作，不是要毁灭，而这个熬炼的目的啊，是要叫神的子民来信靠神、敬拜神、向神献上供物。基督再来又要做审判的工作，他的审判呢是根据他的律法以及不变的慈爱。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马拉基书三章七到十二节这段经文中，神就责备他的子民呢，偏离了他的律法啊，又没有献上当纳的十分之一。那么神所要的乃是人转向他、爱他，来守他的律法。先爱他，那么才肯真心的献上供物。没有献上十分之一的，则是抢夺神的物，因为十分之一这个是属乎神的，所以是当纳的，而不是奉献。那么超过十分之一的才是奉献，而这个十一啊，要全然送入圣殿的库房中。那么盗取神的十一，则会带来咒诅。而奉上神的十一啊，这个是丰盛恩典的源头啊，仇敌要被除去，产业也会蒙保守。 神他是一位乐意施恩给我们的神，但是呢，我们必须先用爱他，再用物质奉献呢来去表达我们的爱。当以色列和神的关系正常化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世上其他国家的祝福了。那么信实的神就是他们呢成为万国的祝福。如果你不诚实，你就不可能成为圣洁的。撒迦利亚书8:13经文说，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啊，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首要强壮。那么这段经文是指将来，但是神说到那个时候啊，神会使他们呢成为万国的祝福。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甘心乐意的奉献从来都不是交易，也更不是被迫无奈，因为甘心乐意是出于爱。当人意识到神就是爱，体会和感受到神的爱，就会自然而然想为神献上自己的所有。这跟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是同样的道理。人世间所有的慈善惠顾也都是出于爱，只是没有连与爱的源头的爱会枯竭，会变形，会被扭曲，最终会得不偿失。基督徒有爱的理由、爱的方向和爱的动力，所有为神奉献上的，只要是甘心乐意的，哪怕像圣经中记载的寡妇所奉献的2个小钱，都会被神所纪念、所祝福。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